弟兄姊妹，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完第三章。弟兄姊妹看到的时候，请留心看听我们读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去世，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住他丰盛的荣耀，则作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作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几次的聚会里面，我们稍微将以弗所书的前一部分有一点的体会。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将他自己的荣耀丰富充满在他一切所造的。而他做成这一切之前，他首先要完成一个工作，就是要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的身上来做成，是用作这一般人来为基督预备一个身体，然后用作这个称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来神装神荣耀的丰富，然后再用作他们来彰显神荣耀的丰富。因此神用他自己的儿子做一个赎价，将一般在亚当里面的人寻找回来，把他们放在一个新的地位，就是在基督里面首先有盼望的人。神怎样将亚当的后裔做成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呢？神是将基督的经历做成他们的经历，基督按照神的心意来完成救赎。这个整个救赎的过程，基督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把它做成我们的经历。基督死了，我们也死了；基督活了，我们也活了；基督升到天上，我们也被带到天上。我们感谢敬拜我们的主，神把基督的经历做成我们的经历，就叫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难处都除开了，也将人与人中间的难处也除开了。然后神就用这一般人来做他的居所。我们感谢神。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说回来的时候，是用两三句话可以说出来的。在神做成这个过程的经过里面，神是从创世之前就开始了，然后神忍耐又在忍耐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等到这一个满足的时刻来到，神就用作他自己的儿子来解开他心里面的秘密，透过保罗来向我们发表神是怎样在那里为我们安排一切。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当我们细心来留意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留意到保罗是一直用作一个连结词 来发表他这一个完整的交通，在我们已经交通过的，在第一章保罗用过一个连结词，然后第三章我们又看到保罗用第二个连结词，但你再留意的，在第三章里面保罗再一次的用了一个相同的连结词，就是刚才我们开始读的那一段经文14节就给我们看见了。第一章的因此就带出保罗第一个的祷告，第二个因此就带出保罗发表神给他启示的那一个的奥秘，第三个因此，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带出保罗第二次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在保罗这个祷告的内容，很明显给我们看到神究竟是怎样来完成他的旨意。因此我们留意到，从保罗第一个祷告到第二个祷告，你可以这样看，是从神的定义带进建立教会。在第一个祷告里面，好像给我们看见神要人来明白几件的事情，但是在那几件的事情那里面，当我们领会过来的时候，你就马上看到教会，你看到神要建立教会。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个祷告的里面，很明显的就看到是从教会的建立去直到教会的完成。这个教会的完成是表明神的旨意进到一个完成的阶段。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二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将它摆在这样的一个重点，透过这一个祷告来看神对教会建立的安排是怎样使教会来长成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神的心意透过保罗的祷告向我们解开了。在保罗的交通里面，在保罗的祷告的交通的里面，一方面叫我们看到神在他荣耀旨意里面的设计，然后我们又看到在保罗的祷告里面，我们又看到神怎样来成全他的这个设计。如果我们细心来留意这两个祷告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你就很容易看到这一件事情。第一个祷告是神的宣告，第二个祷告是神发表他成全这个宣告的原则的方法，或者说是神成全他旨意的方法的原则。今天早上我们就用所有的时间单单的在这个第二个祷告里面来留心。保罗的祷告一开始的时候，立刻的将我们带到神是万有的源头这一点的上面。感谢赞美主，因为保罗将我们带到源头那里，叫我们看到一切的事物的开始是开始在哪一个地方，或者一切事物的发生是根据一个什么的源头。但是在第三章祷告说到这一个方面的事情，不单单是给我们明白，而是要我们很准确的来认定这个万有的源头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是一切祝福的根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去世，然后就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弟兄姊妹，这个事实我们今天读起来，在字句上面来说，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世人的 中间，这个是非常不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留意到神那个荣耀的设计的根源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不可以忽略到我们以前说过的，就是在整个宇宙里面那两次的堕落。头一次的堕落是天使的堕落，第二次的堕落是人类始祖的堕落。两个堕落是有一个同一的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不承认神的权柄，不接受神的地位，要推翻神自己管理的权势，用自己来代替神。弟兄姊妹，这是整个宇宙堕落的一个根本的事实。所以我们留意到人堕落的时候，当然它那个根源是根源在撒旦的诱惑，但是撒旦的诱惑是怎样将人骗过来呢？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时，不单单不一定时，并且你吃了之后你就能够像神一样，换句话说，从今以后你就不再需要神了，因为你自己就是神了。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人的堕落的原则就是用自己来代替神。宇宙的堕落是这样，人类的堕落也是这样。因着这样的堕落，然后神就做了这个荣耀的设计，来恢复在宇宙的这个正常。弟兄姊妹，我们用这句话来说的时候，乃是说透过我们亲身的经验，我们都证明这个宇宙是不正常的。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人和人中间的关系，你说正不正常呢？不正常。你观察这个自然界正不正常呢？不正常。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提摩太前书提醒我们，凡神所做的都是好的，既然是好的，就是不会带来任何的伤害。但是我们留意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或者在自然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带来好处啊，或者是伤害呢？但是我们很可怜的来下一个定论，不是我们没有好处，但是是伤害大过好处。因此我们说这是不正常的，这不是神的安排。我们很清楚看见自然界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发生，我们马上就会领会到这一点。我来到英国第一天，有弟兄跟我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英国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下雨了，开始要管制这个用水的水量了。弟兄姊妹，你说英国是一个岛国，周围都是被水包围着，为什么会发生有水不够的这件事情呢？你不能明白。你说那些海水不能用，但是我们不说这么多。你说在英国这个缺乏水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呢？不是正常的，有很多年都没有试过了，偶然的有一次两次。但是弟兄姊妹，大部分从香港来的人，不过你们来的太迟了，我意思是说你们生出来的时候是太迟了。香港以前呢，常常有限制水量的事情，你们可能听过没有，听都没有听过。但是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就听过，也都会经历过。从前在香港有一句话，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好像处处都会听到这一句话。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从香港来的可以说出这句话？楼上关水喉，为什么叫楼上要关水喉呢？是 不是留下，是留下，流上是留下灌水猴。因为水的供应不够，留下的水，如果开的大一点水，那么流上就没有，这个水压不够就没有水用了，所以楼上的人就用不到水，因为水不够就不能上去。你说香港啊，也是一个岛，比英国更小，也是被水包围住的，为什么要留下灌水猴呢？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事物都是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是因为宇宙和人堕落的结果。但是感谢赞美主，神常常自己来显明一些的作为，来叫人了解，叫人了解到神是万物的源头，也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现在保罗在这里祷告，马上就将我们带到这一位源头的父的面前。他因为他是万有的开始，因为他是所有祝福的源头。我不知道现在在欧洲，在英国这一边的教育界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或者冲突。在美国的科学的教育界里面，近年来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啊是要带到法庭那里去解决的，但是法庭的判断呢却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冲突是继续扩展下去。这是个冲突是什么呢？就是说究竟这个宇宙的来源是怎样的。在过去进化论统治这个科学世界的时候，只有一个理论，就是说自然进化，从单细胞到高等的生物，这是唯一的解释，是被人接受的解释。但是经过很多很多年来，从各方面所找到的新的资料，叫相当部分的美国的科学家，他们都提出一个新的见解。这个新的见解就是宇宙的存在是根据一个智慧的设计，一切都是根据这个智慧的设计。所以如果在教育的范围里面要说到这个整个宇宙的来源的时候，就不可以只单单说到进化论，也同时需要说到这个智慧的设计。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从表面上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理论，或者是一个进步的理论，但是我们深入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虽然有一群的科学家，他们承认有智慧的设计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多少的人，他们会下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智慧的设计者就是神自己。他们说到智慧的设计的时候，他们是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那里好像有一个智慧的设计。弟兄姊妹，我们留意，在整个宇宙中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抵挡神的事实存在那里。如今神要来做这个恢复的计划，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神要用这么长久的时间来做成这个恢复的计划。我们晓得撒旦和人的堕落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抵挡神的心思是何等的厉害。我不说的这么远了，我们再来看这个一个祷告。虽然在地上有很多很掺杂的声音，但是神的话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这一位神就是我们称他为父的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他是万有的源头，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换句话来说，无论是属天的属地的，都是以他为首。我们感谢赞美主。当保罗这个祷告带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很清楚把握住一件事情，因为神发表他那个荣耀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内容是远超过我们能够理会过来的。既然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领会过来的，那么有谁能够做成这件事呢？那些事情我怎样去做呢？我不领会那些事情，我又怎能够去跟随呢？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最近我家里面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有一个水灾，不是因为下雨，是因为水喉破了造成的。当那个晚上我睡觉，我就听到水声，我以为是这个花园的水喉在发出水声，所以我并没有理会它。但是到了就快天光的时候，为什么今天的花园那些水喉洒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我就发现有些不对劲，所以我就起来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谁不知一走到车房，一打开那个门，全部的车房都已经进水了，因为水喉破了。可能水喉破了这件事情在英国不是很流行的事情，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用一些布来绑住那些水喉。但是在我住的那一个地方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因为从来没有水壶破的这件事情的。但是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洗衣机啊，那个水壶拨进去洗衣机的那条水壶是破坏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关掉这个总置。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总置是关掉了，但是还有水流出来，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总关制是关掉了，其他的关也关掉了，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但是那些水还是一直流出来，有什么办法呢？如果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容易解决问题。但是就我所知的，除了关掉那个开关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打一个电话给那一个 plumber， 弄水喉的人。那一个人也算的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因为他经常帮我们做工作的。他说：“好，我立刻就来看。”那时还天还没有还快还天快亮的时候，那个朋友就很快来到了。他看了看，他说：“啊，没有什么理由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只有一个理由，你的洗衣机啊，一定是已经坏了，不然的话，你的洗衣机啊，这个已经是年纪太大了。”所以有很多东西的堵塞那一个水喉，所以你不能够全部关掉那个出水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不能理会的地方，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能够做到些什么呢？我说这件事情乃是说，如果我们不能领会一些的事物，我们怎能够来完成这个事物的要求呢？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保罗的祷告里面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看不是你和我能够做到一些什么，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刚才圣礼弟兄领诗的时候，他说到他们英文组有一个人发出问题，说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感谢主，弟兄们有结论，那个结论是对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神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做，是神自己负责去做，但神喜欢让我们知道他要怎样做，并且神要我们和他表同情，他要我们能够站在他那一边来看他怎样做，来经历他怎样做，来让他去做。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见神这个这么大这么荣耀的计划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觉得出手无策，但是感谢赞美主，神说我不是要你来做，神说我是要你们来知道，你们知道我要做些什么，然后你就看我怎样去做。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保罗这个祷告的交通的时候，头一件事他就带我们去到这一位源头的主的面前，然后我们就学习怎样与他表同情，我们学习与他同心。所以接着你就看见了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则作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这个祷告是一直直到下去，直到那个结局的，但是我们交通的时候，我想把它分段。那我先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交通虽然好像将这个祷告分段，但你必须看见这是整个的祷告。保罗说求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事要做成，这件事有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神的自己，神也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然后怎样去做工呢？透过圣灵。我们注意那个根据是神自己丰盛的荣耀，着工的器皿是圣灵，或者说执行那一个工作的是圣灵。神是父自己，圣灵好像和你和我没有关系，你和我也没有在能够插手在当中，我们不是那个根据，我们也不是那个执行的人。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整个的对神的认识和追求成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难处就是在人的地位，我们是站在新造的地位，但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仍旧是留在旧造的那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有一个这么大这么荣耀的计划，我们就说我们要将我们那一份摆进去。当我们说我们要摆上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做我的那一份。你不知道你那一份是怎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意，我们要做我们那一份。你这个心思是对的，但是那个方法却是不准确的。你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思，你要站在神要你站的那个位置上，但你却不能伸出你的手来。你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是你去做，却不是神来做了。当神要做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他自己来做。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红海边的时候，那个历史的事实很清楚，叫我们看见神要做的事情人是不能够插手进去的。 当以色列人去到红海边，后面有埃及的军队追来，换句来说就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是死路一条。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能够做什么呢？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们只能在那里埋怨，在那里哭。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显出他自己的作为。神怎样回答摩西呢？我们记得很清楚，神说你要静默，不要出声，你只管站住，你站在那里就可以了。是不是 只是这样呢？在我们的心思来领会的时候，好像一点也没有解决问题。不做声，只是站在那里，就是说你好像等死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就是叫我们要进到死地，然后在死地的里面，你看，你来看神怎样伸手。他说你不要做声，只管站住，不要做声。那做什么呢？就看，看什么？看神今天怎样在你们中间施行拯救。弟兄姊妹，这是很清楚很明显的一个属灵的历史，在这个记录的里面就指出了神要做的事情，人能够做的只是站在那里看神自己来做，按照神的吩咐就站在那里，站在神那一边。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很难去理解，因为要完成一件事就必须去做事，那么现在要我们不做事，让神自己来做事。问题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神这个荣耀的计划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的确看不到有些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因为神要做的是要叫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弟兄姊妹，你怎样能够叫神让你的手去做成功这件事情呢？很简单的，如果你有传福音的经历的，你可以细细来数算一下，在你这么多传福音的经历里面，有多少个接受福音的人是说当你说某某人你要信主了，别人就马上的有这样一个反应说是啊是啊，我要信主啊，我要信主啊。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这样经历。从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你要将一个人带进神的拯救里面，自己都不能做的什么，你能够做些什么？第一就是祷告，祷告就是说明不是你自己出手，祷告就是说神啊你来做。第二件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将神的话告诉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但是你只是告诉他，他听不听你没有权去控制他，或换句话说就是你只是照着神的吩咐站在那里，就是看神以后怎样做。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常常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犯一个很大的毛病，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个人也是这样，团体也是这样，在心意上是对的，但是那个内容是不准确的。你常常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有祷告，神啊求你按住我们的需要来替我们预备这样预备那样。弟兄姊妹，是为了你的需要还是为了神的需要？ 保罗这个祷告很清楚的让我们掌握住一件事情，一切神要做的都是从神那里开始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不是按住我们的需要，乃是按住你自己的定规。这也是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自己的祷告，父啊，不是按住我的意思，乃是按住你的意思。我们感谢赞美主。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好像不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一点用，所以我们能够应付这一件事，也能够应付那一件事。但是当神将我们带到他荣耀的旨意里面去，我们就发现我们一无所事。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发表一个事实出来，神要做的事情神自己来负责，神要做的事情只有神自己能够成就。但是神需要有一个条件来配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人和他表同情。弟兄姊妹，当我们接触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必须和弟兄姊妹来留意主耶稣在地上和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带领他们去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主和他的门徒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带出另外一些事情，是关乎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自己说，如果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祷告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的。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大到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这样的观念，中文给我们好像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很多翻译本也是给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给我们一个观念，好像是说我们有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吩咐天来行事。如果我们不吩咐天来行事的时候，天就好像不能够行事，好像是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话不是这样说。主的话是怎样说呢？主的话给我们看见的，在天上已经定规了一件事，那么在地上执行的时候，地上有人来配合，所以天上已经决定了一件事，神就在那里等，等什么？等地上有人和神配合。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准确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你们祷告，你们所释放的，乃是在天上已经释放的，你们在地上去捆绑，所捆绑的乃是在天上已经捆绑的。所以你们看见这个次序就不同了。在我们观念，我们以为是我们决定，我们叫天来执行，但是神在那里是发表他自己对人的等候。神要在地上做一件事情，但是神不立刻就去做，神就在那里等，等什么？等有人来了解他的心情，然后将他的心情祷告出来，祷告到父的那里，然后神就执行。弟兄姊妹，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如果要说起来是很长的话，我是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神是信实的神，他要守住他自己的应许。虽然当日接受神这个应许的人是实信，但是圣经说我们纵然实信，神仍旧是信实的。神的信实是不受我们实信来影响的。 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把管理地的权柄给了人。我们留意，神是守住他的信实，所以当他在地上要工作的时候，他就尊重他对我们的委托。当然堕落的人不会对神有什么回应，但当神带我们回到他自己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学会这件事情，站在神旁边，与神表同情，让神在地上有做工的机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宾路易师母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一个祷告。他在生日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许一个愿，当然在新月不需要许愿，只需要在祷告里面说明你的心思。他说道，神啊，你在求你在宝座上面你的心思有一点动静的时候，你叫我在地上就马上有一个响应，叫我预备好来跟得上你的天上的心意。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祷告？这就是说，天上所捆绑的地上也要捆绑，让神有一个工作的机会。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这里叫我们一面看到在属灵的事情上，在神要做的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插手，但是神需要我们能够站在他那一边，与他同心。神要我们站在他那一边来看他怎样做。弟兄姊妹，你说啊，我们站在神那一边看他怎样做，好像很不好意思，但是求主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我们不站在神那一边，其实我们是阻挡神自己的出路。神在地上所等候的就是等候他着工的机会。神几时在地上要显出他工作呢？人如果同心站在神那一边，与神同心，体贴神的心意，站在神那一边，感谢赞美主，神就得着着工的机会，神就有了这个着工的出路，神就能够伸出手来做成他所要做的。你在这里特别的看到，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去求主做成他要做的工的时候，首先你是说，神啊，是根据你的旨意来做，根据你的安排，根据你自己的定规，不是我们。好了，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心思准确之后，让神有着工的机会之后，我们就看神怎样来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来做。透过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就是透过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弟兄姊妹，你留心英文的翻译和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些不同，我是用中文来说出这个，它是用英文的译本来翻译，没有冲突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里是说什么。如果说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很抽象，你心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力量，我们不容易了解，但是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你能够读到，他说是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你里面有一个人，不单单是一个力量，当然那个是一个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有位格的，中文很难有一个字能够将它说清楚，但是英文如果你说到 personality 这个字，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在那里，不是好像一些风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晓得 在神自己的拯救的工作里面，当他救我们之后，他岂不是叫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吗？我们就是给神造出了一个新造的事实。第二章岂不是就是说出这一点，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是怎样的呢？你说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的头发是黑的，但是我信了主之后，那一天我的头发也没有变白啊。要经过几十年的时候，然后我的头发就变白了。所以从外面来说，从外面来看，这个人还是那一个人。以前我是比较年轻，现在我老了。不理你是老年轻或者是老，你人就是那一个人。但是如今我们留意到，神在救赎的恩典里面，他将我们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怎样能够成为新造呢？这里是人就是那一个人。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要戴眼镜的。我信了主之后，人就要戴眼镜。虽然我做了一些眼睛的手术，但是做了之后人就要戴眼镜。所以人就是那一个人。为什么说是新的人呢？弟兄姊妹，我感谢主，神说我们是被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我们在外面所看到的这一个人，这个新造的人乃是神的儿子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懂得重生的那一个事实，我们就能够明白了。重生的时候，主的生命就来到我里面，所以在我的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人格。这个新的人格每一样都和我旧造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留意一件事情，你很难看到一个出生的婴孩，他一生下来他就会叫爸爸妈妈，他必须要慢慢长大，长大的一个地步他就会叫爸爸妈妈，长大到一个地步他就会行走了，长大到一个地步他就能够做一些事情是他自己能够承担的。为什么？因为他太幼小了，他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一切。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生命很幼乱，这个生命是活在一个亚当的后代的里面。以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如今你要将亚当的限制来将它打破，你必须要你那个新的生命是长大到非常有力，能够脱出这个旧造生命的辖制。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你立刻就发现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最特别的特征就是你有感觉了，以前你对罪的感觉有了，你开始对罪有敏感了。虽然这个感觉不一定很强烈，但是总是有。我们感谢主，如果你这个生命是成长的时候，你对罪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敏感。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你很厌烦属灵的事，你听见人家说到主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走开了。特别香港人很容易明白，你跟他多说几句话，他就说我不听你说耶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旧天性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一切就全部转变了。你听到主的名字，你觉得喜乐。你看到跟随主的人的时候，你觉得喜乐。 你对属灵的事情有爱慕。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因为你里面多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如今神在我们心里面拯救我们之后，他一直就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一个工作，按住他的定义，透过圣灵的管理，就将我们里面的人来扶持，叫他强壮起来，能够脱出亚当性情的瑕疵。那么怎样呢？关键就是在这里，接下去你就看到了，他说17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弟兄姊妹，我要分开他们来看。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叫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长成的时候，就引出一个结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你说不对不对，因为我信主的那个时刻已经有主了，我信主的时候啊，主耶稣已经进到我里面了。我很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叫到一些年幼的弟兄们去传福音，他说当一个人肯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带他祷告，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要问他如今主耶稣在哪里。当然他不一定理解，他只能够问主耶稣在哪里啊。你必须告诉他，主耶稣现在就住在你里面呢，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得救的时候，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就做了我们的生命，这就叫做重生，这就叫做再生。再生就是重新来接受一个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你那个怀疑是对的，但是在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并不是说主耶稣住在你们心里面，这里是说什么呢？这里是说基督因信住在你们心里，是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虽然主耶稣和基督是同一个人，但是因着他的身份和他的职事，说主耶稣住在你们里面和基督住在你们里面是两个的事实。我们必须留意什么是基督。简单来说，基督就是说神的受膏者。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就是说这是弥赛亚。说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晓得是指住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呢，在神的工作的表达里面，神的受膏者是有三个职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君王。弟兄姊妹，受膏者就是指住这三个职事来说，这三个职事在人的中间来说是分开三批人，但是基督在神的儿子来说是三个职事都在神的儿子身上。所以我们留意，如果作为先知，我们主的职事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完成了先知的职事。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将天来打开，所以他先知的职事已经做完了。做祭司，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单单他祭司的职事在那里做完，那个限制的内容全部都在那里做成了。所以当主来说，当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这三个职事他已经完成了两个，还剩下一个，这个职事就是君王。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件事，当新约圣经说到基督的时候， 那个重点不再是说他是祭司，不再重点是放在先知上面。这只是在旧约预表的时期的里面，是出了很多很多次的执事，但是主耶稣完成救赎之后，还有的执事只剩下一个，就是君王。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一个领会之后，我们读以弗所书，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藉着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引出一个结果，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什么意思？如果你了解刚才说到基督的基事的，你就会明白，使基督住在你里面是作王。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错，主耶稣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是他住在里面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呢？他可以是一个客人，他可以是一个朋友，甚至原谅我说，他可以是我们的仆人。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主耶稣啊，给我这一件东西，给我为我安排为我预备那一件东西，主耶稣啊，为我解决这些问题。就好像主耶稣呢，在你的里面随便的给你去指挥，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叫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们在信心里面将神的儿子接过来，不单单是做我们的救主，不单单是做一个赐恩的主，并且要做我们的主，他是来做主人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经常出外服侍主，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很难接受，但是因为出去外面太多了，所以我渐渐已经麻木了，所以接受之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了。什么事呢？常常出外有服侍主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接待我，就把他主人的房间，就是他们夫妇的房间也让出来给我们睡觉。起初的时候我非常非常不很难的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好像给弟兄姊妹很大的疏扰，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很多很多次都是这样对待我。我今次住在乡亲弟兄的家里面，起初我还不太觉得，但是后来看到啊，原来是他们自己睡的睡房来的。弟兄姊妹，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面很感谢主，因为弟兄姊妹是尊重他，将他最好的来摆上来接待我。但是弟兄姊妹，我要用这一个情况转过来说，主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是怎样的住？没有错，主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哪里住呢？你安排他住在厨房，你说主耶稣是丰富的，所以主耶稣啊，你住在厨房，我一定很多东西吃了。但是你又说，如果他不知道我爱吃什么东西，弄些东西我不喜欢吃，又怎样办呢？不如将主耶稣放在储物室了，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就要他拿出来，我用完了他我就把它放在另外一处地方啊，这就不会太麻烦了。弟兄姊妹，当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给什么地方他住呢？我们必须看见他是君王，他是君王，他是基督。如今神说他是按着他丰盛的荣耀，透过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以致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儿子是显明出他做君王的职事。换句话说，他住在我里面做我的总指挥，不是我来指挥他，是他来指挥我，是不是他来根据我，是我来根据他。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在我们建造的里面，如果我们用教会的建造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基督以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就是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元首，这就叫基督是我里面的平安来管理我。我们感谢赞美主，照做我们原来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甘心乐意将这一个位置给主的。但是神的话很清楚指出来，你叫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他只能够做基督，在基督以外的任何一样东西对他来说都不相称，只有基督这个位置是对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为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神将一般从亚当里面拣选出来的人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所有的肢体都连接在这个座头的基督的里面。只有当基督的位置明确之后，那个身体才能够显明出来。这是在神家里建造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时间关系，我要快一点来看了。接下去马上就看到一件事，基督因信住在我们里面，就引出一个这样的效应，叫我们的爱心很确实。不单单是爱心很确实，这个爱心是跟结束扩张的。好像腓立门书里面所说的爱心功课的扩张，怎样扩张呢？在这里来说，起初我得救的时候是我个人的事，是我和主中间的事，但当我们进到身体里面的时候，不再是我和主中间个人的事，是我和一切与主有关系的神的儿女之间的事。所以当这个爱心扩张起来的时候，就带进这样的光景。这个光景就是说，你能够和众圣徒在一起，你能够进到他们中间，你不再是一个人来活，乃是和众圣徒一同来到神面前。这里就说你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从字面来说，你如果不进到众圣徒当中，你对基督的爱的认识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自己个人这个度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当你进到众圣徒里面的时候，我所缺乏的他你就做了我的补充，你所没有的，我身上所显出基督的丰富就成了你的宝物。你对主的认识就加大了我对主的认识，你对主的经历就补充了我对主经历的缺乏。弟兄姊妹，众圣徒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的这句话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是藉着圣灵居住的居所的时候，告诉我们是根据一个事实，就是基督是房角石，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是单单只有房角石，也不是单单只有一个房间，是有很多的房间，所以就是各房。但是各房都是连接在这个房角石上面，在这样连接的时候，这个建造就进行了，教会的建造就朝着这样的方向来进行了。我们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说，就是什么一回事？基督为元首，然后加上肢体的配搭，这个是 在第四章之后所说出的。但是如今在保罗这个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着工的原则和方向，来完成他荣耀的宣布，叫我们能够和众圣徒在一起，来领会神的伟大，领会神的荣耀，领会神的能力。弟兄姊妹，特别重要的就是领会到神的自己。所以这里说，与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他说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因为神就是爱。这是关乎神的自己，关乎神的性格。我们敬拜赞美主，当我们一步步的从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到与众信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荣耀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留意十九节最后的那一句话，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是结果，这是神做工的结果。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换句话来说，就是神的自己连同他所有都成为教会的充满。为什么我说第一个祷告是神的宣告，第二个祷告是神宣告他如何来做成他的事的方法？我们留意第一章最后的那句话，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神要做的，神要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的目的是神要将他的丰满充满教会。然后第三章的祷告，你看到这是不是一个回应呢？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教会，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怎样能够叫神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呢？弟兄姊妹，从寻求神的旨意开始，就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工，就引出一个结果，神的心意完成了。弟兄姊妹，神做工的这个次序，从旧约到新约是很明显的，没有改变的。当会幕建造完成之后，是怎样来表明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圣殿建造完成之后，用什么来表达呢？仍然就是神的荣耀充满了那个殿。两个充满都是产生一个结果，在会幕的日子，神荣耀的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连摩西也不能进到会幕里面。在圣殿完成之后，祭司也不能进到圣殿去攻击。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一方面是说出神的荣耀发表的那个条件，那另外一方面，神就透过这个荣耀的发表来告诉我们，按照神的本性，他不需要人，他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记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整个万有都是在那里来发表神的荣耀。有没有人对神都好像没有增加什么，神能够自己来显出他的荣耀。但感谢神，神在他自己的安排里面，他乐意将他自己限制在他手所造的人的里面。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愿意被他所造的人能够被带到和他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保罗这个祷告里面， 叫我们看到神做工的方向，看到神做工的法则。更重要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盼望不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因为这个祷告到这里还没有完的。中文圣经好像有个大圈在那里，好像给大家有个感觉是祷告完了，其实下面仍旧是保罗的祷告。因为阿门是在21节后面，阿门不是在19节就结束。第一件事情我们继续看20节，神能造作他自己的运行，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够求的。一面叫我们看到神能够越过人来做成他要做的工，你同时也看见神所做的是远超过人所了解的，但是神所做成的这一切是根据他自己。所以祷告，这个祷告一开始就求神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但是下面所说的，如果我们不误会那个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神实在是带我们起来。最后说到那个结果，就是神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在哪里？在教会中，在并在基督耶稣里。弟兄姊妹，你稀不稀奇？圣灵将教会摆在基督的前面。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里有一些不简单呢？如果按照属灵的次序来说，父子然后圣灵，如果按照教会来说，必须先说桌头的基督，然后才说到做圣体的教会。但是这里稀不稀奇？神将他得到荣耀的关键是摆在教会的上面，最先让我们注意的。不错，神是透过基督来显出他的荣耀，因为主耶稣是叫父得荣耀的儿子。但是父怎样因着子得荣耀呢？是因着子带出教会，教会就将神的作为毫无保留地发表出来。教会是什么？教会本来是一般在亚当里面的人，因为神的儿子就成为了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同时也成为神计划执行的关键。当保罗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宣告神要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时候，他将教会的地位得出了，将教会摆在最前头。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不简单，你就留意到为什么神要兴起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在他们追求满足神的心意的里面，他们将整个心思都摆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因为神十分注重教会的建造，因为教会的建造是神永远旨意的一个转捩点，是完成神永远旨意的一个转捩点。我以前曾经提过，教会的完成结束，主耶稣就再回来了，然后国度就显现，然后就是新天新地。你就看到那个次序，如果教会不建造完成，我们的主就一天也不会回来。当教会建造完成的时候，如果你要叫主耶稣不要回来，还不要回来，主不会答应的。因为神将他的心意在这个时代里面是很重的摆在教会上面，用整本的以弗所书来说到这件事，你就晓得那个问题不简单，还用其他的经文来丰富这一件事情。哥罗西书丰富这一件事，腓立比书间接的来丰富这件事，腓立门书 也是间接的来丰富这件事。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当升天升地新地来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留意一件事，就是在启示录21章里面，当神荣耀的新耶路撒冷显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和刚才那一句经文是很有关联的。因为你读到21章最后的时候，你就看到全地都将荣耀归给神，但很稀奇，那里是不是将荣耀归给神？是直接将神显出来，还是将新耶路撒冷显出来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了解神整个工作的过程，你会不明白为什么荣耀称赞不是归给神，为什么不是归给羔羊，为什么荣耀称赞是归给拿城，那个城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荣耀里面的教会，没有理由的。怎样可以将荣耀归给教会呢？我们不能只在那个字句上来留意，我们要留意整个的事情事实。因为到了那一个日子，父子和圣灵这一位三而一的神和教会是联合在一起。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一句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借用那里的原则来说明启示录的那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人领会神的荣耀，唯有在荣耀里面的教会将它显明出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这样奥秘的事情是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说敬拜赞美归给这一位爱我们的父，因为是他们的忍耐和劳苦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很简单的就在这里来做一个结束了。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四五六章，但是我点几个重点让弟兄姊妹去了解，仰望圣灵亲自来给弟兄姊妹来领受。我们说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神的宣告，第四章到第六章是神的执行。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你就看到以下全部是一些执行的原则。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也留意了，就是说到教会生活的建造，或者说教会建造里面那个教会生活的安排，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我们操练活在基督做元首和肢体配搭的那个生活里面，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要叫我们能够显出做基督做头是比较容易，心思上面比较容易，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但起码来说，在心思上是比较容易去领会，但是要叫我们能够和肢体配搭，这就在心思上和实际上都非常不容易了。因为当肢体配搭的事情一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发生许多的难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我不佩服你，你也不佩服我，教会的难处经常就是发生在这一点。但是教会的生活你必须进到肢体的配搭，没有配搭就没有教会的生活。但是你要进到配搭里面，首先就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对，如果我们自己不对的时候，没有可能有配搭。所以你看到主的话在实行上的带领，首先要我们看到大的前提，然后就马上来到个人在神面前这个属灵的操练，接受神自己直接的对付、插尾和建唱。 当我们个人有了这一个属灵的学习的基础的时候，神就用局部的人和人中间的环境再学功课，学生理层的功课。所以看到个人的学习走过之后，就将人和人的关系摆在那里，叫我们有操练。一个是夫妇，一个是父母和儿女，一个是工作里面所遇到的人，包括上司和下级。因为在这些环境里面，然后才发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活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活得很不错，但是一进到这些情形里面，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是差得很的。但是无论是个人的学习或者是团体性的学习，都是围绕着一件事，就是顺服主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做房角石的那一个事实，是基督做教会的头的要求。我们在这一些学习和操练上面进入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到增进属灵的征战就显出来了。所以最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那个属灵的征战，撒旦的工作要阻挡神工作的完成，但是感谢神，他也指出了我们怎样能够胜过撒旦的阻挡。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在接受基督，享用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以弗所书的结束是结束在神儿女的交通里面，换句话说就是教会的见证显明在地上。但愿主恩待我们在余下的日子，直接透过圣灵的带领，把以弗所书的完整结过来，给我们有行走、追求、奔跑的力量，并且决定我们的道路和方向，像我们一直走到路程的终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那里伸开手来欢迎我们，我们也能够非常满足的来欢迎我们的主。到那一天，主欢迎我们，因为我们成为他的心腹。我们欢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面对面见到我们长久以来所爱慕的主。但愿主带领我们在他自己话语里面更深的进到光中。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求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把你在创世以前所有的荣耀的旨意，求主按住你的心意，透过你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你所定规的一切都能够透过我们执行出来，又沉船在整个宇宙之中。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不单单设计，并且你在那里实行，你不单单在那里安排，并且你在那里是负责去完成。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思，懂得怎样来体贴你，乐意的站在你那一边，来和你同心，叫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享用你的陪伴。你也叫我们学会去陪伴你，去显明那个属灵征战的得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你叫我们这一些亚当的子孙在基督里成为首先有盼望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荣耀、称颂、感谢、爱戴都归给爱我们的主，并且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父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